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延续上一个讲次啊，那我们是在《净土学论集》最后一篇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目前是在第五个主题东西净土的对比观察。那其实这一章大致上都是再一次跟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的文章比较多了哈。那尤其是那个之前的净土法门有关系的请看一下讲义69页这边哈，我们再稍微看一下上一周的内容。东西两大净土的对比观察哈，那一开始就说到在科判瓜佛大写一总数，因为这两个法门有共通性，所以可以做比较，发现彼此的差异。所以在科判瓜佛大写二详释里面这边就分作两个子题。第一个是相似处，也就共同性；第二个是不同处。那在相似处就说到这两个法门东西两大净土他们都是三圣共学、共入或是共同往生的在这个净土当中修行的。第二个也是尊重出家，像阿处菩萨在刚开始发愿就是生生世世要出家。第三个是参与问答者，也就是主要除了与会大众之外，主要跟佛问答的这个当机众，就都是我们不拜佛教以来大家所共知的这些佛弟子阿难舍利弗乃至须菩提。这个寡妇山的内容已经到了讲义74页那寡妇室大众现见佛土而坚固信愿这个地方也一样是在讲义的75页导师说到是这净土法门后面都会提到这个与会大众看到西方净土或者是东方净土的佛土庄严好像是要看到才有办法这个坚固信愿所以导师说这个又是非常相同的地方。那瓜佛五就是有说到菩萨大行的部分那以上就是共同的地方。接着看到76页开始，那不同的地方第一个是特色那这边特色老师把它归纳在从讲义77页这边开始阿处佛净土比较有这个所谓人间性所以老师说是人间当然这个所谓的人间并不是弥勒佛现世的人间，而是我们这个世间，也就是什么释迦佛这个世间那释迦佛是在秽土出家了所以虽然阿处佛土有这个人间的特性，但是没有人间的痛苦都是庄严美满的幸福的所以是人间的净化。那阿弥陀佛的净土是在经文当中77页的最后一行，这边就开始说到什么都跟欲界的第六天做比较饮食住处乃至音乐之类的，都比跟六天来比又比六天还要好所以导师这边就有个观点就什么欲天的净化。好，第二个是适应性的不同，就是跟众生根基的不同。那众生根基的不同，这边主要从誓愿的重点不同。誓愿就是菩萨行他所发的愿像阿弥陀佛在科判瓜佛一这边，他是众生在净土中的菩萨跟声闻，也就是前面有提到阿弥陀佛的这个根本誓愿，就是要成就一个清净庄严的佛国世界。这样的佛国世界，它是参访了或参考了210亿个佛土嘛， 所以他所成就的这个极乐世界是诸佛世界当中是最庄严的。他的目的呢，就是来接引或者来让大家都任何众生都往生到这个西方净土，在这边修学，在这边成就佛道。那相对于西方净土，那东方的阿处菩萨，他种的是在行菩萨道的这些所谓的功德行啊，或者是善行，哦，所以在瓜福二这边就有列出来。所以这个是从佛在这两尊佛了哈，就阿处佛跟阿弥陀佛在行菩萨道在发的愿的时候，哦，在发的愿，它就不太一样。好，那接着是说到法门的不同，在78页的最下面，那阿处佛净土比较是延续般若法门这个系统，所以是用自己比较是偏重自力的，请看到79页第一行，就是什么，虽然只要是净土都有佛力加持的部分，但是阿处佛净土重点还是靠自己去行菩萨道，自己去修集成佛的资粮，要圆满福德智慧资粮，不要靠自力了，所以是属于所谓的自证大圣的净土法门。那阿弥陀佛净土当然是比较偏重所谓的阿弥陀佛的愿，佛的功德力虽然是如此但是至少也要做到这边在瓜福二这边的第二行，往生极乐世界的至少也要做到什么，慈心精进，就是你不能对众生起嗔心啊，所以不当嗔怒，不能生气发怒，斋戒清净就要持戒，甚至有短期或长期的断爱欲。这个在讲这个三倍往生它的差异大概就是这一个了，长期的断爱欲大概是出家，短期的其实如果还有印象的话是中辈往生一日一夜他要断爱欲，就是受持八关斋，或者下辈因为他生前造恶，所以下辈反而要十日十夜，这个在我们之前讲义这个我们应该有提过蛮多次的，举例像在55页这边呢，从54页开始，这个就是断爱欲一日夜，54页的倒数第三行，一日爱欲是中辈的佛弟子。接着呢，在55页第二行，如不能出第一行开始，如不能出家，又不能在三宝中广作福德，这是由于前世作恶，因此该忏悔，奉行十善啊。接着要十日十夜中断爱欲，还有常念不断绝，就念佛或者念往生阿弥陀佛果，这是属于下辈，所以这边导致才会提到长期或短期。但是呢，虽然做到这些跟菩萨的广大行愿相比，这个还是比较属于人天的善行，那这样就可以往生了。但是要往生呢，这个修学的阶段呢，一定要注意不要疑信参半，等于说你刚开始相信之后又产生怀疑，又不再相信，那当然最后啦，临命中也会依着佛的加持力让这个往生者起忏悔心或者悔改心，那但是生的地方就是极乐世界的边地。那有的版本说到的是极乐世界基本上都是莲花胎生莲花化身，那如果有胎生的大概是跟这个有怀疑的关系啦。这个在前面的57页有提到57页下面倒数第三行这边开始，就是如果你怀疑的有怀疑的话了就会升到佛的边地，但是在48愿本就称这些人是属于胎生的，所以一般是莲花化身，但是如果有胎生的情况就是这类的众生，就是 本来相信，但是又怀疑哦。所以这两个就是法门的不同。那当然适应，接下来回到79页哦，这边说到的是适应众生根性的不同。所以靠自力成就无漏智，或者是以无漏智去断尽烦恼的这个智证大神，当然是阿处佛净土。那他的法门就会比较适应这个法行人啦齁。那阿弥陀佛净土我刚提到的斋戒清净啊，这些大概跟所谓的以戒为基础的，这个大概是所谓的信行人齁。好，那法行人也有他的方便啊，信行人也有齁。所以我们这边再看一下齁，从科判三罗马数字三，众生根性的不同啊，瓜佛一，阿处佛净土法行人这边哈，所以阿处佛净土与智证大圣是相符的啊，多数是采用听闻读诵书写供养为方便啊，那这样的方便是法行人中士欲留之的多闻正法如理思维啊。好，那下面阿弥陀佛净土显然是众信，所以信行人的四意流之是所谓的佛法身不坏净。那不坏净其实有是另外一个词，叫这是四不坏净，或者叫四真信，对佛法身是正信。这边的正是体证的正，就是那个信心成就比较圆满的阶段，就是你刚开始相信的跟你体证的内容是一致的，那所以在那个阶段是属于正信，体证的正。好，第四个就是圣戒成就，圣者具足戒嘛。那下面这边就提到阿弥陀经正是以戒行为基础而着重于炼狱往生阿弥陀佛果，所以炼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净土。好，所以它对应的众生的根器大概就是所谓的法行人跟信行人啊，所以可见的啊，这两大净土有不同适应众生的方法方便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注脚210啊，210这个，刚说的是欲留之啊，其实就是瓜佛一这边所提到的啊。修学而趋入欲留国的方便，这边提到了，所以这个欲留其实就是什么欲留国嘛，这个是什么出国，所以是欲留之，是意思说你修学是欲留之，其实就是有两类啦。等一下刚刚我没有看到的，如果是法行人的，大概是从这个所谓的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那如果信行人就刚刚说的是正信或是是不坏信，所以大概可以经上面就有了齁。那这个老师在瓜佛二齁华语集第二册齁上边佛法里面，他是有引经做一些论述的齁，那详细可以参考。那在瓜佛一这边齁，这边就提到的齁，如果你要成为这个圣者之流齁，预流其实是出国，但是说预入圣者这一类的齁，出国以上齁，大概有这样子的方式啊，就这种清净善事多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啊，这个比较是所谓自证的方便啊。那第二个就是刚刚也有提到的，于佛法身不坏净，还有成就圣戒啊，这是以信戒为基，信就是这边说的不坏净啊，好戒嘛哈，就是成就圣戒，虽然是以信戒为基。有这样的信心，或是有这样的资粮，进一步还要再什么？要修定慧啦。所以还是一样啦，所以下面有提到所以以信戒为基，接着修定慧正入，这个时候正入其实就是体证实相，这个时候就叫做四正境，就我们刚刚说的。好，这二者呢，一个是众慧的随法行人是立根的，一个是众信的随性行人是顿根。好，适应根基不同，方便不同，但假设要证入圣果， 就体证实相、断烦恼、成就圣者，一定要有信跟智慧，而且是以智慧而悟入。这个所谓的悟入，其实就是什么？用智慧去圆到诸法实相啊。那这个智慧不是我们广义上现在我们在日常生活所说的很有智慧啊，大概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说过，佛教讲的智慧其实是无漏智。那无漏智的升起，一定要有它的修学的次第啊。有没有无漏智，就看有没有办法去了知诸法实相，去圆到诸法实相。那或者用另外一个语词叫无我，最少一定要无我智啊，不然你没办法圆到实相。所以我们一般会说，凡夫跟圣者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办法断我执啊。所以这个最关键的，我执一断，一定可以成就圣者。那如果没有断我执之前，你说我升起的是无漏智，这个比较不太可能的啊。而且导师有说过，这个断烦恼或者是生无漏智，基本上它都是顿断的啦，它没有说很慢的啊，次第生。就你其实你当你升起无漏智的时候，你就可以圆到实相，那个才是佛教讲的智慧啦，哦，不是我们广义上说的，哦，所以这边就有提到要有信跟智慧，而且是要用智慧去体证实相，这个是无漏智，哦，强调无漏智。好，那接着呢我们就看到下面，哦，光伏山传播环境或者红传者的不同，这是有三个不同了，主要有三个不同。那这是第三个，那我们就请看到八十页。好，先总说一下，从科判光伏大写罗马数字一这边八十页这边科判来看的话，阿住佛净土，它是比较是由这些所谓的阿兰若比丘住在这个比较极静处。极静处如果以现在来说就是荒郊啊，比较不是热闹的地方，比较远离都市的城镇的，比较宁静的地方。第二个是远离行者啦，就这两类的修行者他去弘扬。那第二个罗马数字二阿弥陀佛净土，比较是以信戒为先的在家行者他去弘传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文，在八十页第一行开始这边，阿住菩萨的大愿是世世出家，就生生世世出家啊，行偷多行。这个像在前面有提到五十九页五十九页，这个其实这个我们一直说过的，就是菩萨的自行愿啊。阿住菩萨听佛说菩萨道之后发愿嘛，所以他发愿除了他根本誓愿，就是从出发心开始不会对一切众生嗔怒起嗔恨心之外，他又发愿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这几个他要去做的，所以他这边可以算起来有十二愿嘛。所以我们说菩萨自行愿在阿住法门来说有十二个。那这边说到的世世出家行头多行是第三跟第四的。好，那回过来八十页，好，接着看下来，阿住佛国中的出家菩萨是没有住精舍，对，他这比较是什么属于这个独住的啦，这个我们前面也有提过。好，阿兰若比丘远离行者在阿住佛国经当中明显的表示出来，就是只要是修行阿住法门的大概是这类的修行者独住的比较多了。那与阿住净土相呼应相应的般若经原始也是从阿兰若比丘受持修行无受三昧而发展出来的。那所谓的原始就是般若经有最早的部分，那这个早部分一定不是像玄奘大师这个六百卷这么多内容，所以我们大多数导师也认同，就 学术界有推论啊，导师也认同。但是呢，道行般若经，道行般若经，我们上次可能有提过，道行般若经当中的道行品是算是最早的般若经的内容。那这个受持的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受持无受三昧的这类修行者，所以由他们所传送出来，那慢慢的发扬光大。那这边一样的，那阿处佛国经啊，也是跟这一类的阿兰若比丘啊，远离行者有关系啊。所以在般若经当中啊，须菩提是什么阿兰若行第一嘛，所以被推为啊般若法门的宣传者，一直受到称赞。其实在金刚经也有，金刚经这个须菩提是什么无争三昧啊，无争三昧第一的啦。无争啊，无争其实就不会有纷争啊，不有纷争啊。好，接着看到阿弥陀佛净土。好，接着看到下来啊，阿弥陀经没有阿罗乱行者还有远离行者的痕迹啊，大概主要是经文上面没有特别说到啦啊。好，这是从寺院中心的佛教发展出来的。那阿兰若比丘啊，聚若或者净聚若比丘啊，如第四章啊。那这边第四章，因为我们的内容啊，我们说都是比较多数引摘自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所以这边的第四章其实就是在这本书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律制与教内对立之倾向，其中的第四项了哈。那如果是在书本大概是200页在212页这些可以看的，就是说要了解什么叫阿兰若，什么叫聚若或者净聚若。聚若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都市城镇，阿兰若就是比较偏乡的啦。好，那接着看下面，所以阿弥陀经跟这一类的有关系。那寺院中心的佛教就当时候已经不是在游化人间了，慢慢就是以住在寺院为主，当然也有可能也有游化啦，但是寺院中心佛教在六斋日未来世的在家信众，就来为了就是给来到寺院里面的在家信众受三皈五戒乃至八关斋戒。这个六斋日其实也很好算的，这就是印度当时候的一般的概念。所以印度大概是半月半月嘛，新月还有满月，就如果是我们以农历的话就是初一嘛，初一到十五，那如果是接下来是往这叫白月黑月的，就是慢慢呢就从16到月底，所以这个六斋日就是半月中有三天，所以讲初八、十四、十五嘛。那下半月就是从你就加八嘛，等于说23后面两天有些时候是30、29，你如果有30的话当然是30、29，如果没有30就28、29，所以大概是这样。六斋日这个很好，很容易记啦。那就是说以寺院中心来受，为他们来受。好，接着看下面，所以阿弥陀经的第一辈人就是上辈人，上辈往生的人就是少数的出家人，那中下辈人都是在家。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像57、58页那边应该是前面的哈，54、55了，还有50，一直到57呀哈，从54页到57都一直有说到。好，所以可见得哈，可见得这个在家还是比较多数了哦。好，下面他为什么提在家比较多数啊？下面就先引经嘛哦。好，看一下这个经文。这个在这个经名比较长，这个也是阿弥陀经啊，古译本24愿本，阿弥陀三耶三佛萨罗佛堂过度人道经的下卷，其实是第二卷啊。 经文这边就提到不能去家，不能舍家，舍妻子，断爱欲，行作沙门者，就是没办法出家了。当持经戒，无德亏失，无德就不能，不许缺少，缺失，就你受持的法，持的戒，你也不能缺失。亦作分坛布施，就是进一步在做什么布施啊，常信受佛经语声，信受佛语，当作至诚忠信，就是至诚，就诚挚，很至诚的心，很真诚去相信信受佛说的内容。所以他讲的比较，这个早期的翻译真的是比较可能照范文字啊，佛经语嘛，就其实就佛说的内容。饭食诸沙门，供养诸沙门，做佛事祈塔上花烧香燃灯，悬杂色彩珍彩，杂就是很多颜色的，如是法者无所事末，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好懂事末。那对照前后文，就前面要做的这些内容应该是无所事末，就是应该要顺从了，这些都是应该要顺从的，不能不顺从。所以是有顺从的意思的，这个是有顺从的意思，对啊，就是要做，就是刚说的，等一下导师下面也会有一些说明，就供养出家人嘛，做佛塔这些等等。好，下面就是我们刚有提到的，不当嗔怒，斋戒清净，持心精进，断爱欲，念欲往生阿弥陀佛国，一日一夜不断绝。这个一日一夜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应该属于中辈往生的了。我们前面刚刚提到嘛，这个下辈往生是十日十夜，好，所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哦。好，这段经文是中辈往生人的信行，就是他所相信，他去实践修行的内容了。那修行的内容是什么？在家的布施作福，如供养沙门、造寺祈塔，以还有散花嘛，烧香燃灯悬彩来供养佛寺啊，塔寺啊，佛塔。那并在一日一夜间斋戒清净，断爱欲而往生。一日一夜是佛制的八关斋戒的期限，所以中辈往生的信行显示了寺院中心的信众的受法心态，就是要到寺院里面，到寺院里面受持，那也做这些刚说到的供养出家人、祈塔造寺上花烧香这些内容。好，那这个下面下辈的是十日十夜，那这是什么？八关斋戒的延长，受持的实现，所以有些认为是不见得要一日一夜。那这边有个注脚212，就是诚实论是这么主张的。好，那下面再看一下为什么阿弥陀经或者净土法门跟这一类的在家行者有关系呢？接着看下来，看到瓜福山，在寺院中心的通俗教化中，在家人本以受持三规五戒八戒为信行，为他的修行的内容，实践的内容。等到大乘思想的机运成熟，时机成熟，等于说一开始就是，当然这个班好人不是只有大乘啊，其实在佛灭后慢慢就有供养佛舍利而建塔嘛，建塔来供养佛舍利，其实他就一直以来延续的了。所以这边强调的大乘思想就是有什么净土或者他方佛菩萨净土的传说，那就更适应这个所谓的信愿的阿弥陀佛净土法门。那本来就有在，就是这一类的在家居士，他就是什么以受持八关斋也好或者五戒也好为他的修行内容嘛，所以这样子的阿弥陀佛法门跟他们就相应。所以导师接着又提到嘛， 他方佛菩萨净土的传说中，是应于信愿行的阿弥陀佛净土法门，从誓愿还有斋戒的通俗教化中发展出来。好，下面再看到倡导者，就提倡者，好，当然就是法藏，还有法藏，那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嘛，阿弥陀佛的前身，还有上辈能用办法做到上辈的，那当然是出家沙门，就是主要的弘传者，就是这里有个带头提倡的作用嘛，哈，一般的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信行者，是中下辈的在家者，这样这是比较多数。提倡者就是比较是属于比较崇高的地位的了，所以就是有这类的在家居士。好，接着看到81页，有这主要是由在家居士去受持、去实践、去弘传。提倡的主要是出家，就出家带着在家好去弘传，好，慢慢发展到其他地方，所以在81页这边就提到，这一众信愿的法门传入中国、日本，在家信中中特别发达，是有它的原因的，是有它的原因，你就是其实它就实际上就适合这个一般的在家居士。好，接着看到解说，那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了，就是这个主题，这个主题第五个这个主题，两大净土法门有不同的特性，这个我们就是从76页开始的，就是我们开始讲它的特性不同，这个刚一开始也有提到了，这个一个是人间的进化，一个是什么御天的进化嘛。好，适应性的不同，那适应性的不同我们有提到，从他的菩萨的愿誓愿，还有这个法门，还有这个适应的众生的根基，大概有这三个适应性的不同。好，不同的情况传播出来，就刚刚我们说到的阿处佛净土大概跟这个所谓的阿兰若行者有关系，这个跟阿弥陀般若经是相近的，般若经的弘传者或者是常被称赞的就是什么须菩提啊，那须菩提本身也是这个阿兰若行者。好，那在阿弥陀经呢，就是跟这个比较从信愿信愿这个出发，或者以信愿为修行的内容的这类的在家信众比较有关系啊，所以这边又提到在不同情况下传播出来。好，这是属于不同的地方。下面就讲相同的，但同属于初级大圣的初阶段啊，所以什么三圣共学，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在讲169页开始这边所提到的，好，尊重出家等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好，那以上就是第五个要点，第五点的内容。我们接着看到第六点，这边是大圣经所见的两大净土。那在注脚的213、这边有提到接下来的内容一样是摘录自这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好，这个其实是第11章。好，第11章什么净土与念佛法门。好，那其中的第二节中的第二项。那在这个主题当中，我们把它分作三个要点，就刮符一，先从本身去说明二佛的关系啊。那接着是依着四类大圣经文来做解释，这二佛跟二净土。好，第三个是评视二佛二净土的发展历程。啊，当然这边都会引经了哦。第一个是本身这个词啊，其实就是在9分教或12分教当中的哈一个内容。好，那我们来先看一下这里好了，什么是本身啊？一个类别了哈。好，那我们先看荧幕到这里，这个本身这个，因为它有上下引号，就是有专有名词啊。其实也是一种 经文的内经文的体内容，就是这类的经文大概有怎样的特性哦。那我们先看一下荧幕这里，我们先看到的是印度佛教思想史哦。这边导师说，九分教中的本身就是我们刚刚这边看到的啊、哦。那这个是梵文字啊 ，Jataka 啊，它是事机啊、哦，事情就是有发生过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到底是现在发生还是过去发生啊、哦？这个是过去发生的啊、哦，所以这边就解释什么叫这一类的经文，或者是这一类的经典到底有怎样的特色啊、哦？好，它是以当前的事实为因缘啊、哦，现在发生的某件事情。那就会说到过去中，诶，也是发生这些事情，然后就会结论说，当时候的某个人就是释迦牟尼佛，那当时候的，或者是这个事情的过去式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佛弟子，然后这样的题材叫做本身。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一个？其实就是当佛灭后嘛，释迦牟尼佛入灭之后，那佛弟子就开始去想，那释迦牟尼佛过去到底是修行什么？那为什么会成就佛道？所以这个本身其实就是也有记载到这个释迦牟尼佛过去所修的菩萨行，当然本身是其中一个了，那还有其他的像什么因缘譬喻之类的，这几个都有记录到释迦牟尼佛过去修行的事迹嘛。好，那这个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要清楚，就是诶，这个事情现在发生的事情跟过去发生他们有彼此联系。那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两大净土是怎样，就阿处佛净土，阿处佛跟阿弥陀佛，诶，他们过去有没有彼此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哦、那其实我们之前也有提过的啦、哦、也有看过一些内容。好，我们先把这个本身这个看下去、哦、先把它看完。好，所以它的经典题材就是这样、哦、从现在发生事情去说到过去，那这个过去的某某人是佛，或是某某人是佛弟子、哦、大概就是这样、哦、那就本身在岸经已经很多、哦、那在北方传说有500本身、哦、那在南传的小部，这个小部其实就是我们一般理解到南传有经典，经典我们常提说就是什么四部尼科也啊，什么相应部、真智部、中部、长部。但是除了这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或者是他们认为跟佛弟子说法有关系的，他们就把它编入在这四大类的经典。其中没有编入在这四大类的，就把它编入到所谓的小部了。所以他其实照理讲，他们应该有五部藏经来的，五类的藏经、啊、我们刚刚说的相应部嘛，还有什么中部、长部还有真智部之外，还有小部啦，他们还有小部。那小部当中也有所谓的本身、啊、所以在南传的记载上面，本身故事，本身故事是有500多则，那也是说到的是什么，这边有提到的就是修菩萨行的事迹。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南传他们不重视的了。你所以你说南传有没有菩萨道或是菩萨法门，其实是有的，因为他们不重视嘛，好，所以就把它编在小部。其实小部对他们而言就比较不重视啊，不像说刚说的四部尼科也就是相应部这些他是比较重视的。好，那在本身说到的世尊过去世的身份，这个有这些类别，那这些类别我们看一下下面的，在初期大乘佛教知识起源开展。好，所以我刚提到的，在十二分教当中，除了本身之外，跟佛菩萨道有关系的还有譬喻啦，所以这两个都是蛮有关系的，还有本事因缘，这个也都是。好，刚说到南传的547者的本身故事、哦、导师依着这个日本学者的研究啦、哦、大乘佛教成立论叙说这边、哦、他大概有整理出来、哦、 大概有关于是天神的是有69则，宗教师的宗教师就很多啦，古行者是60则，全部宗教师有160则的故事，是国王或是大臣的大概106，平民69，那有到其他的旁生，就是投身到动物的大概119则。那从这个所表现的可以了解当时候的印度文明的特色，什么宗教师占1/3落，等于说547者当中宗教师占的什么1/3还少一点点，160啊，160在547者当中。那苦行者是占了60， 160当中又占了60个是苦行者，所以就印度当时候或者为什么佛那当时候他的修行氛围，当时候的修行氛围啦，就是苦行比较多。那现在其实还是有齁，那婆罗门不多啦，那人类以外天神也是蛮多的，还有旁生齁，所以这个是本身啦齁，本身的内容齁。那这个就是刚刚我说到的，就我们这边接下来看到的是关于什么，关于阿处佛跟阿弥陀佛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他们两个之间有怎样的关系。所以就用本身经，就是经中的本身，就是经文本身就会提到过去阿弥陀佛是什么，那阿处佛是什么，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类似的。所以第一类是以本身来说明两尊佛的关系。那第二大类请看到，先看一下83页好了。其实这个内容都不是很复杂，所以算是蛮好调理的了。83页这边提到的第二个是依四大类经文来说明。那第二类四大类经文，这也是导师说的了。好，我们详细的部分就是从83页下面，像看我们荧幕这里，刮胡一，第一类是什么？第一类的经文是双举二佛二净土。所以接下来看到的，从83页看下来，像慧印三昧经开始一直到85页，其实它有13部经，第13部什么？金光明最胜王经。所以这几部经都有提到这两尊佛，那提到的前后文导师并没有说啦，不过就是找出他们经文上有提到的，是属于第一类双举二佛二土的经典。那第二类但说，就只有说到阿处佛土的，从85页开始，下面像第一个是维摩诘经到86页，第八部叫华首经。这部经也蛮特别的，因为我有一次到韩国嘛，韩国参访，奇怪，我以为他们是华首经可能是跟华严经有关系，但是好像不是，所以可是汉译的文献比较少。因为为什么说韩国比较特别，是他们的法会活动啊，念的经文很多都是华首经，华首经这一部经啊。那我们汉传的大概很少，真的蛮特别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刮胡三就是只说到阿弥陀经的，也是从86页开始，第一部经是波罗三昧经，那一直到88页，第15个功德宝花夫菩萨会，这个其实是收录在唐朝菩提留志所翻译的大宝积经啊。好，第四类是对东西两大净土有这个高低的分别啊，这个是有贬扬啊，抑扬就是说比较称赞的，比较贬义的啦。那称赞的大概是主要是阿处佛净土，那批评的其实不是针对法门，而是针对这个修行人比较偏重。好，这样子而去批评，好，所以大概是有第二个主要的刮胡大写二，主要是四大类 四大类经文去做说明这两尊佛的关系。那接着是瓜佛国之大写三种九十页开始，这个是说他们的发展历程，也算是解说上面的瓜佛一瓜佛二的内容。好，那我们就回到讲义八十一页，先从本身经文。那这个本身经文其实说经文当中有提到的过去式他们这两尊佛的关系是什么。好，我们先看到总说这边，81页一的总说，东方妙喜世界阿处佛。那这个妙喜其实是翻这个嘛，阿比罗提，这个阿比罗提，所以它有些地方会不是翻成意思，它会翻取那的音嘛，它会取音，这个我们后面也会提到。那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极乐也是Sukhavati，这个也是翻意识的。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大乘佛教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就是这两尊佛 两大净土在大乘当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好，接着看下面，二佛二净土的信仰对以后的大乘佛教引起的反应，是否如中国古德所说的那样，诸经所赞尽在弥陀。那这我们有引啊，在注脚214。目前大正藏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这些内比较相近的是这个内容。因为大正藏是日本人编辑的，所以他有一些是中国古德的典籍他没有收啦，他比较多数是收日本人的。但是因为导师不是只有看大正藏，导师在大陆的时候他阅的是什么龙藏，就清朝乾隆年间所编辑的藏经啦。他过来台湾之后，他又有看到那个大正藏在看的，所以不太确定他这一句话可能要去看一下这个龙藏，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古德文献所以我目前找到就是注脚214。好，接着看下面，那意思就是说比较称赞的是什么弥陀净土了。好，那我们看下来，一大圣经论一般的说法，对二佛二净土是同样的重视，如有异扬，但这个也就是什么所谓的褒贬，或者是比较有高低的，主要还是在于重智与重信的学风不同。所以重智的当然是比较称赞的是什么阿处佛净土，刚提到的是什么至真大圣嘛。那重信的这样修行者当然是比较称赞什么阿弥陀佛净土嘛。好，所以下面呢导师也是来说明，先从经中的本身来考察。那这个其实导师这边就解释什么叫本身了，经中说到过去事，过去发生的事情，只为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谁，所以什么现在只为现在的阿处佛阿弥陀佛的本身。所以如二佛是相关联，就可以看得出来彼此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我们之前其实有提过了。好，接下来就举经来说明。第一个他举例的是妙法莲华经。好，这边提到的，就是大通智胜佛还没有出家前有16位王子。那成佛之后呢，那这16王子都来请佛说法。而且呢都跟佛出家，童子僧出家。他们听了法华经之后呢，就各个分作为四众说法，就到处，就跟四众说法。那这16王子现在都到十方国土成佛了，所以东方的阿处佛，西方的阿弥陀佛，还有东北方的阿弥陀佛，就是其中16位当中的其中三位。好，接着看到81页，所以这三位的地位是相等的。看到82页，不过法华经是以释迦佛为主，那至少他 的是没有所谓的就是平等的地位啦。好，接着看到82页这边，瓜佛二决定总持经。决定总持经，诸法务所翻译啊，就有提到过去有位国王叫做乐师。那这位国王呢，供养一个说法是叫辩机菩萨。好，那下面就提到乐师国王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那辩机菩萨就是阿宿佛。这个其实我们前面也有看过了。那下面注脚210，这边我们划线的地方216啦，216我们又把它引出来。好，那我们也是再次说明一下，像216瓜佛二原书836页，这个原书其实就是初期大乘佛教自起源开展。好，那我们之前有提过啦，就导师他说完这段话，他本身是有注脚的了。所以可见的谁是什么，所以可见的这个阿处佛是辩机菩萨嘛，阿弥陀佛是乐师国王，所以阿处佛是老师师父了，那乐师国王就是弟子。好，那瓜佛三就刚好相反，我们看到瓜佛三他引的是贤劫经啊，过去是无限量宝音法师受到一般比丘的宾赐。这个宾啊，这个其实在佛教团体来说，这是出家团体来说这是很严重啊，莫宾就是就跟他保持距离，不跟他对话，那大概是有犯过失啊，但是他这个不是啊，这个、因为主要是因为他弘扬这个大乘法了，所以他就被贬啊，应该被排斥嘛哈。现在如果以现在的话，是有点像霸凌了，就被霸凌。好，到最后他就到深山去修行啊。当时候的转轮王叫始众无忧月音啊，那请法师出来说法，并担任这个护持的责任啊，就承担。使佛法大为弘扬，所以当时候的法师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那这个就是老师了，师父了。转轮王就是阿处佛，所以他跟瓜佛二刚好是相反。所以在贤劫经，阿弥陀佛是老师啊。那瓜佛二的决定总持经，阿处佛是老师啊。好，所以下面有个小节，下面这边就有个小节哈。所以阿处佛、阿弥陀佛前身的师弟关系，这个不是师兄跟师弟，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啊。师弟啊、哦，这个其实是师父跟徒弟的关系。贤劫经与决定种子经所说恰好相反，那说明了彼此有互为老师或是师父，好、哦、互为弟子的关系啊。好，接着看到瓜佛四是护国菩萨经，那这是舍那觉多所翻译的。在经文当中提到过去是这个国王叫彦毅，彦毓王彦毅生了一个王子叫福彦，那福彦王子一心希求佛法，所以就到这个成立会如来处听法。所以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网应该是不用出题啊，应该是这个齁。成立会如来啦，这个是佛名成立会齁。好，那这个王子去了嘛齁，所以这国王也要想知道这个在哪里齁，所以接着看到83页齁。那彦毓王就得到护成神齁，这个神的指示，护法神的指示啦齁。就到了成立会如来，见到成立会如来齁。好，那这个跟现在的佛有什么关系？好，这边就提到彦毓王呢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福彦王子是释迦佛，护成神是阿处佛。好，下面再看到这则本身当中 阿处佛前身对阿弥陀是有引导见佛的善知识。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接续。